好，今天的题目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啊，这是我们也是这一个整个这几天下来的主题。我把这个主要的题目，其实我们一直讲的是将要临到世界的事，预言事情啊。这今天做最后的，把这个当做题目。在路加这一我的讲到题目，你们去如果仔细去签去考究的话啊，我是把圣经里一段话拿出来做题目啊。所以这句话出了哪里？在路加福音21章啊，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数的日子近了。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看看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在马太福音，刚才我们看路加福音，现在我们看马太福音啊，四个福音是叫做互补福音，同一件事情同一句话，我们四个福音去找可以找到更多的资料。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对不对？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我们中国人都已经碰到这种事了啊，对不对？东方闪电啊，所以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啊，现在世界上都是这样的事情，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是生产之难的起头。我说 中文还没去找原文或者英文翻译的好啊，那边原来的意思，生产之难就是生孩子之前的阵痛啊。每个姐妹们都会经过这样的，如果你怀孕生孩子的时候都要经过这一个过程。好，今天联合国曾经调查世界人口，70亿人口有10亿人口，就1/7在挨饿啊。在启示录里头第6章写到，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有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合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1000银子买1升麦子，1000银子买3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我昨天还是前天已经跟你们看到了一个天平，一边是银子一边是粮食，启示录里头用这个来形容世界最后的经济崩溃，粮食缺乏啊，我们现在正朝着那个方向走啊。哇，08年的时候我在开始讲这篇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到了末世了，因为那时候开始啊，这个 .com 全部完蛋了。我相信你们这边好像受了很大的影响啊，股票跌了一团糟的时候，世界开始大不景气，经过了10年才还，当然没到10年了，5年之后开始慢慢恢复啊。但是我说那是阵痛里头的一个痛，只是你看阵痛中间是中间有休息的时间嘛，下面又开始阵痛，而且会一次比一次凶。我说这我们现在经过这个阵痛，我不晓得下一次是要痛得多么厉害，而且是不是最后一次痛就要生孩子了啊。所以经济崩溃，缺少粮食，那地球已经进入了这活跃时期，地震活跃时期吗？已经有人调查了啊。所以从2004印尼大地震之后，全球几乎每一年都要发生两次，以前的话10年一次，后来的话几乎到达1年一次，现在1年都两次了啊。所以地震是不是进入活跃期了？不过你别忘了，很多人说是因为现在世界新闻发达了，通讯发达了，别的地方发生的我们现在都立刻就知道了啊。那从前通讯不发达，但你别忘了刚才主耶稣讲什么，你们听到风声，什么叫风声？就是新闻嘛，懂了吧？所以是一样的， 你会越来越这种事情听到的越多。在路加福音21章的时候，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的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啊，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好，我给你们看过这个表啊，我把它列成一个表。主耶稣说，战争、饥荒、地震、瘟疫是像生孩子前阵痛一样，一次比一次凶，一次比一次接近啊！10年一次的变成5年一次，变成2年一次，变成1年一次，最后1年好几次，这阵痛越来越厉害啊！以前5级地震强烈，6级地震不得了，7级地震很少听说。我现在跟你讲，7级地震的很少去报道了，已经，因为我们连9级地震都看过了，对不对？海中波浪的响声，过去不懂得这个字，后来海啸发生之后懂了，原来是海啸。 OK， 地上的邦国有困苦，以前认为一个国家富有了就很好了，没有问题了，现在不论你是什么国家都有困苦了啊。日月星辰显异兆，我们已经看到太阳风暴啊，各种这天上的异象啊，甚至连我们4个连环的血月都看过了啊。假基督假先知我们已经都看到出现了啊，天上可怕的异象，这个我们可能还没有到，但是我们可能也看不到，因为是神的儿女就可能要被提走了，因为这个可怕的异象接下来就是小行星撞地球啊。我们昨天还前天已经给你们看，地的1/3要没有了，而且是哪1/3？美国不见了。OK， 好，今天就不再重复了啊。所以那个是神对地发怒的时候，我们是神的儿女已经被提走了啊。启示录里头，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心腹，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1/4的人啊。你可以看到这一个是刚才跟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讲的是一模一样，主耶稣所讲的，但到启示录里的时候加了一样进去，刀剑已经有了，战争嘛，对不对？饥荒有了，瘟疫，我们现在瘟疫不得了啊，一年一年越来越厉害的，药都还没找出来又来一个新的啊，会越来越厉害。 OK， 但这里加了什么？野兽，从前一点都不懂，在我学神学的时候还在那里解释地上的野兽要出来咬人，今天的狮子老虎都快绝迹了，什么东西来咬人呢？不可能。后来终于懂了，因为我开始研究启示录的时候终于懂了，启示录里头一定说的敌基督是兽，7头10脚兽，跟随他的那些国家是兽国，所以野兽是指的跟随敌基督的人。 OK， 所以启示录里头兽指的是敌基督，因为这是启示录，所以指的是敌基督和他的支持者。看到911的事件吗？发生在我们这个地方。看到这一区基督徒被杀吗？一个教堂整个被烧掉，在奈及利亚整个一个教堂被烧掉之后，人都死在里头，成这副样子。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伊斯兰国，我已经过几天跟你们讲到了，喊穆斯林的觉醒运动，他们是等待可兰经所等待的最后先知，那将要统治世界。所以最后主耶稣说，我已经将这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致跌倒，时候将到，凡杀你们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话。在马太福音里头，主耶稣说，你们看见但以理先知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讲，昨天已经讲过了啊。 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要把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小于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听见这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哦，不要看这个启示录看不懂就不看了啊，读这书的人就有福了。我们读了圣经那么66卷，只有这一本书一开始告诉你，读这本书的人就有福了啊！感谢主，我过去也是不懂，40年下来终于开始懂了，而且开始教这个课了啊！所以感谢主啊！那里头我昨天也提到了，敌基督的开始在那最后7年里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是一个和谈开始，全世界进入和平。现在世界会越来越乱，越来越乱，乱到最后经济会越来越崩溃，大家生活越来越难，粮食是越来越不够，但是最后有一个人出来了，他有方法把世界和平带出来，大家都有工作做，大家都有粮食吃，但是要照他的方法去做。昨天我已经跟你们讲到了什么东西，666的印，对不对？ OK， 他最后在战争上头，他也是世界再没有战争了，甚至坚定了盟约，他甚至帮助以色列人盖圣殿，在圣殿山上，那个圣殿山是伊斯兰的一个圣地，根本不可能有另外一个宗教在上头盖他们的圣殿，但是启示录讲约翰都看到那个圣殿盖起来，所以那一定是真的，所以到世界末了的时候那个圣殿要盖起来，但是那个圣殿是 谁做的，以色列人盖的，但是是敌基督帮他们盖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说，甚至他们选民都迷惑了，把这一个伊斯兰的最后先知当作弥赛亚，最后才发现，昨天我已经讲了，敌基督带着军队来，他们已经在地上虽然是本来享受平安的，最后敌基督进来，他们没有任何抵抗力了，不像现在以色列可以打那么多国家，但那时候他们是完全失去国防，最后2/3的以色列人被杀了，剩下来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再有战斗能力，但是神保护了他们，因为他们终于认识了耶稣基督是他们等待的救世主，那是主耶稣降临。但是在那个之前，我们已经被神提走了，我们看不到这一场面啊。好，我昨天已经跟你们讲到了，当初我讲那个敌基督在圣经上讲他统治3个国家，而且已经把道理讲出来哪3个国家。所以呢，当 ISIS 成立伊斯兰国的时候，他以2个月之内打下2个国家的一半，所以很多世界上讲的电话，如果你们在2014之前听过我昨天的讲的话的话，你们可能也会有电话打到我那里了。陆长老，你说的那个是不是已经出来了？那就表示敌基督出来了。哇，那就不得了了，敌基督出来了，我们还没被提呢。我跟他们讲说，那个不是原因。一期之内他要许多人谈合约，这个国出来是打打打杀杀杀，虽然他用的名字是最后先知，哈里发国就是最后先知国，他打了他的旗号，但是他不是，他做的相反，他没给世界带来和平。我说他不是，他叫过去，果然不错，2014到现在才几年啊，2年，到明年3年，我跟你讲还不到明年他可能叫过去了。这几天你看到没有，这几天新闻你们听到了吧，伊拉克已经要收复最大的那个第二大城穆苏里，要被收复了，那是他们的大本营了。他们那个 IS 的那几个头已经开始要准备逃命了，所以这个国家要过去啊。所以2014的时候我早就已经讲，那是他最盛的时候，2个月就打掉2个国家一半呢，那还在继续扩张还不得了嘞。结果他不是叫过去，但是我就跟你讲，下头一个再来的你要害怕了，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神嘛，是人嘛，不是什么先知了，是人，人会学人， 会找人家失败的地方跟人家成功的地方。他成功的地方，因为他宣布了他是哈里发国，他就是那个最后先知，所以这些伊斯兰的这些人相信真正到达极端，我们叫极端了，他们认为他们是恢复正统啊，复原派，恢复到穆罕默德时代的这些人，他们要是等待的这个最后先知，突然发现这个人宣布他就是，所以这些人自己买了飞机票回去效忠他，替他死，因为回去加入他打圣战，圣战就是准备死嘛，自己花钱去的，这是他成功的地方。全世界有60000人跑回去，就不是叫跑回去，就从世界各地去他那里，他一共有20万军队。你知道他当初打下我们现在就说伊拉克收复的穆苏里，穆苏里现在已经打了2个礼拜了，那么强大的军队，美国的飞机还一天到晚炸啊，还没打完呢，还距离进城还有2个礼拜啊，那昨天好像说到了城的边缘了。但是当初这个城丢掉的时候怎么丢的，里头有35000人美国训练最好的精锐部队，是伊拉克的精锐部队，训练好了，所有的重武器都有。 ISS 是出了多少军队来打他们的吗？如果你们注意新闻的话，来打这35000人的是800人， ISS 有20万人，只出了800人来打他们35000精锐部队，打多久？不到24小时。这35000人怎么打的仗？是忙的把武器丢下，忙的找老百姓的衣服穿上，取军服脱掉逃命，最后还被抓了几000人，最后你们看那个图片都被打死了。战争是这样打的，所以那个时候就说那他有20万军队那完蛋了。因为为什么？他们的军队是不怕死的。怎么叫不怕死？我昨天已经讲过了，伊斯兰你信了之后你没有得救的把握，你做多少善事你都不能说我得救，但是只有一个一定有把握，你为了阿拉而死圣战，你一定有把握得救。所以他们打起仗来是为阿拉打的时候，他们不怕死的。哇，我跟你讲，我们是基督的精兵啊，我们都还没有有这么一个大功夫。当然像保罗一样早期的基督徒那真是为主寻道，说实在我等等就给你看到我们基督徒是一样的有这个本领。 OK， 因为我不是刚今天早上讲感谢主，刚才姐妹来跟我讲，我刚才讲错了，朝闻道这个子曰朝闻道习死可以，对不对？我刚才是什么习可死矣，但是意思是一相等了，只是我那个字颠倒，所以感谢主你们来把我改正啊！因为我刚才讲了我早期移民的 国文不是那么的好啊。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预言越来越接近了。下头一个再出来的人，他会学这个 IS 成功的地方和失败的地方。成功的地方因为他宣布他是哈里发最后先知，大家伊斯兰都是等待的啊。他失败的地方他是打打打杀杀杀改变，如果他变成世界和平，如果现在世界越来越乱，世界简直不得了的时候，然后有这么一个阿拉伯领袖出来了，而且他打掉3个国家，不是3个国家就自动的放弃承认他合并了变成一个国家 OK， 然后还有10个国家跟他同盟，这个时候他不但是打着最后先知的旗号，他给世界带来和平，而且帮助他的那一个人啊，我们刚才讲另外一个先知就创造了一个经济政策666，昨天我们已经讲过了，对不对？使世界的经济恢复了正常，世界和平，世界经济恢复正常，哇，全世界都高兴这么一个人来啊。好，今天我们再讲下去我就讲不完了，那是我属于专题的部分敌基督啊。如果你们要听的话你们去 把今年我在海宣讲过六个钟头讲这一个题目敌基督啊，你们可以去上网去看。好，这是这三个国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这个绿的就是他们 IS 的版图，在两个月里头就打下这么一个版图来。这是他们的国旗啊，这个国旗中间那一块像圆圈又不像圆圈，是指的穆罕默德当初的印章啊，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就是哈里发国，他也就是说你们所等待的最后先知。你们都看过这个图片吗？这个照片对不对？在利比亚，是埃及边边啊，我们就想到 ISIS 都在中这个伊拉克啊，在叙利亚那边，但是 ISIS 已经遍满世界了。 OK， 这个所以我就说你把他那个大本营全部消灭掉，他的国家以后没有了，但是他的思想跟说人家对他的期待没有停，所以就等着下头一个真正的出现，距离我们有多远我们不知道。 OK， 但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已经不在叙利亚跟伊拉克，而是在埃及的边边，北非的中间，叫利比亚。那里为什么呢？是本来那是伊斯兰的地方，但是埃及是唯一阿拉伯国家里头人口大概十分之一是基督徒的一个国家，他们基督徒在里头还可以自由一点。那利比亚卡塔菲被杀了之后，国家一团糟的时候，要恢复就是需要很多的工业需要恢复，尤其他们的石油工业，所以他们没有什么技术人员，就请埃及过来一些工人，这些技术人员帮忙他们。那埃及就有几万人过去帮他们忙啊，想赚钱嘛，到国外赚钱去赚钱。这个那你想这一批过去之后，就有因为他们十分之一是基督徒，所以十个人都有一个基督徒的，这样就过去了。那基督徒在一个地方开始工作，人发现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就开始产生教会了，对不对？所以在那边就有教会。结果呢，就在一个聚会当中，有250个基督徒就突然被一些我们叫恐怖分子把他们抓走了，失踪了，不见了。但再过一个多月，突然出现了他们其中的一部分的人啊，这一部分的人还当场问他们，你看到整个的新闻镜头的时候看，当场问他们，你们如果说你们今天不是基督徒，我们当场就放你走，如果你们还说你们是基督徒，下面我们就砍掉你们的头。结果这二十一个埃及的基督徒在那里说，我们承认我们是基督徒，而且我们还继续承认我们是基督徒。那好了，只要被砍头了，对不对？所以他们把带着边边，你看刀子都架在脖子上。你看到他们有哪一个人面临几秒钟之后就头要被砍掉的情形下有腿软掉的吗？感谢主，这个镜头居然他们把它传出来给我们，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可能也有人要面临这个最后的阶段，为主寻道。我们现在回复到的第一个世纪，在罗马人逼迫基督徒的时候，那时候的基督徒，如果你承认被抓到，罗马人抓你之后就进入竞技场里头。你们都看过那个历史镜头吗？然后到罗马去参观，你可以看到把你喂狮子吃。你知道基督徒在那个时候是唱着圣歌走进去的。我们可能有一天也会面临这个场面，你不要怕，这些人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镜头，几秒钟之后面对我们的主了，你怕什么？腿没软，被杀了之后血流成河，还有被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时候将到，凡杀你们就以为是侍奉神。过去我们一直以为这是第一个时代，罗马时代基督徒，确实那时候基督徒也是视死如归的竞技场，被狮子吃掉。但是罗马人杀他们是为了侍奉神吗？不是的。但是今天这一群穆斯林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杀的以为他们在侍奉神，因为他们是侍奉阿拉，而且他们讲了阿拉就是亚伯拉罕的神，所以他们说他们所做的是侍奉神。哦，如果你们没搞懂的，我稍微介绍一下，亚伯拉罕生了两个有名的儿子，对不对？一个叫什么？头一个儿子叫什么？以斯玛利，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懂了吧？第二个叫以撒，就是后来以色列人的祖先啊。所以今天他们伊斯兰是承认我们敬拜的阿拉是亚伯拉罕的神，也就是以斯玛利这条路上去的亚伯拉罕的神，但是他们讲的全部把圣经扭歪了，而且他们的可兰经是主耶稣之后500年才出来的，中间没有任何一本记载，突然来了一本书，然后甚至也改了，当初亚伯拉罕不是献以撒，是献以斯玛利。 OK， 好，我们没有时间再往下讲了啊。主耶稣说凡杀你们就是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为未曾认识父，他们没有真正认识那个真神，也未曾认识我，他们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他们不承认主耶稣基督，是这样子他们杀你们。所以讲到主耶稣讲的时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哇，我们已经面临到最后了，主耶稣就要来了。主耶稣说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启示录里头对这些被寻到的有奖赏，弟兄们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这些人见证这个道，到启示录20章最后的时候，约翰说我又看见那些因为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的灵魂，特别讲他们头被砍掉的灵魂，他们最后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在耶稣基督千禧年作王的那1000年里头，他们会与主一起作王。昨天我还有姐妹弟兄来问我，哇，那666的那一个晶片我们要不要打？我说你没打的话你就没饭吃哦。但是神告诉你不可以打，懂了吧？但是我说你没饭吃你可能就会饿死，对不对？我经常鼓励各位不要打，因为你知道主耶稣马上就来了，你才饿几天啊，你懂我意思吧？而且就是你身体不好，你如果在主耶稣还没来之前你饿死了，你算是寻道啊，你还属于这里头的人呢，跟主一起做王1000年的人。哇，所以把这些话先讲出来啊，今天没太多时间往这上头讲。启示录的20章的时候特别讲出来，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给他们，他们可以审判人，这些与神一起做王的。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的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看到没有，他们是灵魂，就是已经为神寻到的，看到没有？包括66印章没有打，没有受印的，他们已经死了。 OK， 这些都复活了。所以包括我昨天所讲的，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想问我，今天给你答案了， 这些人如果主耶稣还没降临前已经饿死了，他们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的，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 我跟你讲，如果说那一天是饿死的，跟这些人头被斩掉的是同样得到一样的奖赏。当然我们没有选择权啊，是神的怎么样带领啊，我不晓得我该选哪一个。哎，这个还死得快一点，那个死得慢一点但是那个死的好像比较舒服一点，也不叫舒服了，饿死也不是。但是这个被斩的是，你想那一刹那，你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斩的？不是一个大刀砍下来的，是一个小刀子割死的。我那个镜头没给你们看，很可怜。而且你看到他们，因为那些是男的，那阿拉伯人是对男的有尊严，对女的没尊严，那女的死得很惨，比他们这些男的死得更惨呀，这些镜头都不能给你们看。所以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最后千禧年完了之后，神有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才进入了新天新地。如果我们那时候是没有这样寻道，但是我们可以进入新天新地里头。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好，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里头，旧约但以理书啊，那里早就预言了，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不大相同，并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死角，就是从这个国中必兴起的死亡，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我们现在等于有点温习我们过去有几次讲的东西啊，所以最后有十个国家，有十个国家里头有一个国家兴起来制服了三个王，就三个国家被统一成了一个被那一个王，就是最后的敌基督啊。所以我们在启示录里头，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个女人和驮着她的七头四角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是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从无底坑里上来，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所以这又是一个给你们的温习啊。我们已经分析了，用图表去看，先前有，就罗马帝国之前，因为约翰是在罗马时代，所以先前有这个敌基督的灵起来，要防止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所以敌基督早就存在了。防止他先前来的第一次来的是亚述帝国，灭了以色列的北国，巴比伦帝国最后结束了整个的以色列，到了波斯帝国的时候还要杀所有的犹太人，希腊帝国也做出来这些事情，他们是先前有，防止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如今没有，约翰你的时代没有这个，也就是罗马帝国如今没有。所以今天将来要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因为这几个帝国后头但以理书上都有说到，他们都有一个什么魔君啊，跟你们温习一下，我希望你们不要忘掉了，他们都有魔君，就是灵界里头都有撒旦，魔鬼撒旦所派来掌管这些国家的。那些魔君最后被打败了，最后被下到无底坑里头去了啊！然后到启示录的时候，神说叫他们把他们放出来，他们放出来。那今天这些国全部又复活了啊！亚述帝国跟巴比伦帝国是今天的伊拉克，波斯帝国是今天的伊朗，希腊帝国是今天的叙利亚。他们三个国家过去叫做西流基王国，就北王，今天他们三个国家要再统一起来，就将要出现最后的北方王，就是敌基督，他统一是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的。
叙利亚是伊朗在中东阿拉伯地区，
这是中国很有名的一个政论家，
是
不信神的，但是他说这三个国家要统一起来。
伊朗通向阿拉伯心脏地带，比如说通向这个黎巴嫩真主党，通向巴勒斯坦哈马斯的 一个唯一的这个通道。
嗯，
伊朗革命33年来，叙利亚是始终不动摇的一个盟友。
嗯，
所以叙利亚对伊朗的战略意义太重要了。
嗯，
再加上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如果是伊拉克美军从伊拉克撤军之后，伊朗去填补这个真空，
嗯，
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三国家连成一片的话，
嗯，
对于美国要主导中东这个战略目标来讲，这是很大的打击。
嗯，
对于沙特这些国家来说，因为他们觉得来自伊朗的威胁很重，就是伊朗要想把他们什叶派执政这个模式要推行到这个海湾国家去，沙特、巴林还有其他这些海湾国家都是这个目标。所以
这里头就是他们现在中东所争来争去的问题啊。你看历史镜头，伊朗跟叙利亚两边的总统已经谈起来如何使这三个国统一。
两国总统认为，尽快组建伊拉克新政府可以尽快恢复伊拉克在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作用。伊拉克国民议会选举3月份举行后，有关各方迄今仍未能就新政府组建问题达成共识。马利基和阿拉维均认为，根据宪法自己有权出任新总理。
好，这三个国家连成一片的时候，最后的大战哈米吉多敦就在这个地方啊。在美国的报纸，我看的是洛杉矶时报啊，他们写的英文我把它翻成中文，叫伊朗和叙利亚的伊拉克机会。你可以看到这一条红线过去，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他们最后打进以色列的时候，就是过去北方王所走的军队所走的道路啊。
伊朗在2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圣城日游行活动，声援巴勒斯坦民众反抗以色列的行为。而时任的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当天也进行了他任期之内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他表示，穆斯林世界的觉醒运动正在发展当中，这势必将会彻底毁灭以色列。
یک کلام میخوام به سیونیستا و حامیان اونها بگم. اونها الان به ظاهر خوشحالن. ما میگم تصور نکنید که فرصت نجات پیدا کردید. دوران زرخند و خوشحالی شما طولانی نخواهد بود. موج اصلی بیداری در راه است. به لطف خدا.
穆斯林的觉醒运动现在在穆斯林里头非常
盛行。شما جایی در منطقه ندارید، شما تو منطقه ما و در جهان باد کاشتید، طوفان درو خواهید کرد. من به شما اطلاع میدم، به خدا یک طوفان بنیان برافکن در راه است و بنیان صهیونیسم رو برخواهد کند.
他刚才讲的话正是圣经上最后讲的话啊，以色列要被暴风这个什么，刚才讲了几句话，狂风暴雨这就是阿拉伯觉醒运动最后要做出来的。好，那个总统已经任满下台了啊。那个时候人家问我，那个总统是不是就是最后敌基督，我说他不够资格。为什么？他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这个行动不是和平的行动。我刚才讲了，丹以理书早就已经讲了，那个敌基督出来的时候是给以色列带来和平，叫变以色列是被骗的和平。OK， 但是现在新上任的这一个，我说你倒要小心。虽然我说他还不是啊，但是他给敌基督会做了一个铺路工作。这一位是过去伊朗没有出现过的啊。昨天我已经问过了大家，很多人还不知道。伊朗不是伊朗了，他真正的名字叫什么？伊斯兰共和国啊，是一个宗教控制的国家啊。这个早就在1975年革命成功之后就已经改了的，只是我们已经叫习惯他伊朗了啊。好，那这么多任的总统里，他是唯一的是宗教出身的，他是伊斯兰神学院毕业的。所以你别忘了，总统的顶上是宗教治国，他变成是总统，人民所选出来的，但是他又是可以当宗教领袖，两个并在一个人了，这就很难了啊！所以新的掌门人，而且他是有名的弹劾专家， 你看没有，他上来之后英国美国都承认他了，都弹劾了，所以伊朗的石油已经可以卖了，对不对？就因为他是谈判专家啊，这些西方的国家都被他弹劾了，所以一期之内他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好，我昨天也提过了，阿拉伯的和平倡议叫以色列人，你们想和平你们必须用土地换和平，也就是以色列所占领的领土，我们昨天已经详细讲过了，他们当初1967所占的领土是使得他们有和平的保障，就是国防真正的界限，用高山用河流来使得他们有一个国防界限，如果在平地上他们没有界限啊，所以他们要保障，那叫他们必须得退出这些使得他们没有保障，所以以色列想和平，但是说那谁来保证我们，但是以色列人后来得到这个保障，因为他们真正做到土地换和平，他们得到了保障，这个保障就是最后这一个底基督给他们的保障，而且还奖赏他们在圣殿山上可以盖他们的以色列人的圣殿啊，所以最后这个会达成，这就是他们1967所占领的领土，要去格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加沙走廊，加沙走廊早就还给他们了啊，在阿法特的那个时候已经跟以色列签合约，以色列承认他们是一个阿拉伯国家，但是今天阿拉法特莫名其妙的死掉了，对不对？人家还搞不清他是被毒死还是什么，如果你们注意新闻的话已经过了好多年了这个事情，但是现在的那一个国家统治者是跟以色列势不两立的，所以闹得一团糟，所以以色列还回去的那块土地闹到现在，那他将来那块约旦河西岸他敢还吗？很难呢。但是以色列实在是想和平的情况下，他最后圣经上讲他会还，这时候以西结书的这一个预言就已经成立了，在末后之年，就世界最后头的时候，你就是敌基督必来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以色列是不是从列国中招聚出来，以前的这个2000年这块地上都没人，都没有犹太人了，但是希特勒杀了600万犹太人之后，世界各国的犹太人都回去了，对不对？联合国也认了是以色列国家复国，在1948年复了国了，所以从列国中召集出来，必在其上安然居住。我跟你讲，他们从复国到今天都没有安然居住，天天打仗，对不对？但是最后因为土地换和平，因为有这个敌基督保证了他们的和平，他们安然居住了。在这个时候，敌基督，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许多国的民，必如暴风上来，密云遮盖地面。是不是刚才伊朗那个总统所讲的话？他把圣经的话讲进去了。OK， 所以年代世界快结束的时候，啊，也就是主耶稣快来的时候，然后继续以西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时候你心必起意念图谋恶计，说我要上到那无城墙的乡村，我要上到那安静人民那里，他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栓，安然居住。哎，以色列人最后享受太平的时候，他们是安然居住，条件是什么？他们没有城墙，无门无栓了，才是安然居住。什么叫没有城墙无门无栓？你没有安全保证的，没有城墙了嘛，你的门也都没有了，你的门也没有钥匙了，没锁上了，但是那你时候是安然居住，就表示他们失去了国防，因为他们把他们认为能够保护他们的国防要地都还出去了，才能换取了那个和平，然后从那时候安然居住。这个时候敌基督变了脸，也就是保罗所讲的，看那个敌基督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所以3年半之后敌基督翻脸了，当敌基督打进了圣殿，还那个圣殿还是他帮着以色列人盖出来的，他进了圣殿之后跟以色列人讲，就是3年半之后，叫你们不可以向神献祭了，我就是你们的神啊，这就是圣经其他的地方我们没时间再去分析了啊。 这个时候圣经上讲的是雅各，就是以色列遭难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最后豪杰。耶利米书上说，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就是以色列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当初以为在想，以色列打了那么多次胜仗，都是神迹似的打的胜仗，神每次帮助他们打胜仗，但这里不是讲他们被救出来是神迹出现，他们死了三分之二的人，还是三分之一的人最后信了耶稣基督，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一句话保罗所讲的是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主耶稣基督降临。保罗在罗马书上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外邦人，就是我们是不是以色列人叫外邦人，数目填满了，在神那里还有一个数字，那个数字填满了，我们不知道那个数字，没有人知道，所以没人知道是哪一天啊。所以每次我说你决心信主的时候，你决志的时候，我告诉他你不要再等第二个人了，你赶快心里感动就举手了，说不定你举手的时候神一看数字满了，福音就结束了，福音就没有了。这个时候以色列才是他们全家得救的时候。耶路撒冷，别小看这个城，最后神不再叫他耶路撒冷。看到什么事情吗？我这个照片是2012照的，同性恋骄傲大游行在耶路撒冷。你可以看到世界已经整个变了，连圣城耶路撒冷都是同性恋游行，何况我们美国呢？ OK， 启示录里头讲到，我使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两棵橄榄树，两个金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啊，先分看，以色列人信主就是因为这两位从神来的先知给他们最后传了福音，所以他们最后那三分之一人决志信主了。啊，我们现在不要去分析，没有时间去分析那两个人是谁啊，是过去。两位神把他们提走，没有经过死的，在圣经上两位先知啊，神最后把他们拆，因为圣经从来不违背圣经的。圣经有一句话是叫什么？人人都有一死。哎，那两个人没经过死就到神那里去了，原因神保留到最后再派回来向以色列传最后的福音，所以那些以色列人信主。所以他们这两个人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时候，就敌基督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所以这两个人最后也要寻道。 OK， 所以人人都有一死，圣经从来不违背圣经一句话，那么早的旧约圣经到新约全部应验。 OK， 这城在这里，他们的尸首就要倒在大城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主钉十字架之处。主耶稣在哪里被钉十字架的？耶路撒冷。从头到尾没有讲耶路撒冷，神叫这个耶路撒冷叫什么？叫埃及，叫索多玛。埃及是代表罪恶的世界，索多玛是神第一次毁掉的一个城。索多玛为什么被毁？同性恋。索多玛在旧约圣经里创世纪19章，城里的男人要与男人的访客交合，同性恋，男的与男的交性交。你把这个圣经里的字，你把那进入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啊。中文翻得很文雅，交合这个字原文的是个动词，是个动机。这个词在圣经上是表示性行为啊。我把圣经创世纪这还有撒母耳记上全部写出来，到其他地方你去看，是一个性行为，是同一个字啊。当时的所罗马的男人性行为证明是同性恋，在圣经中提到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性行为是被禁止的，而且是被神称为可憎恶的。所以索多玛是同性恋的城市，所以最后神把它毁了，世界上第一个被神毁掉的城。哇，你看我们现在全世界是不是都是这个样？神最后终于到最后，神不会再忍耐了。我们现在神还等待，因为他爱我们，让我们接受他， 但那一天最后神说够了，为什么？他有一个数字，得救的人数满了，够了，那就是他最后要对地发怒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索多玛、俄摩拉变成耶路撒冷的名字，神不再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圣城的意思，神不再称为圣，叫他索多玛，叫他俄摩拉，叫他埃及。所以这张照片，耶路撒冷的日落，黑暗马上就要来临了。我们大多数的人难处就是在生活中有许多可以震动的事情，我们抓得紧紧的，而我们的生命是以可震动的事物为中心。主如果把我们震动的事物摇出来，用世界上各种这种事情把我们今天摇一摇醒过来，你不要再抓住那些被震动的东西了，你要抓住那些不可能震动的东西。什么叫可震动的？什么叫不可能震动的？你永久的生命是永远不会被震动的，如果你得了它，其他世上的事都是可震动的。你可以看到现在世界上国家有震动，是国家开始，从地上开始，最后宇宙都要震动。圣经告诉我们，最后的阶段整个的物质世界都要被震动。没有更好的方法来震动一个人本主义。今天我们世界上的人以人本主义，我们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人中国人从前喊的人定胜天，哎，你敢喊出这句话来吗？再进步的科学你也没办法胜天呢。所以最后主耶稣基督会告诉你，你抓住的东西我都要震动。当天使都要震动，人就突然的明白到我们是何等的脆弱，何等的渺小。正是主耶稣所说的，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都吓得魂不附体。这些事可能就在我们有生之年就要发生了，因为我们已经处在这个最后的一个时代。神的爱按他所启示的过去是预言，现在是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成就了。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讲的，我们要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耶稣第二次来，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主耶稣第一次来降在马槽里的婴孩，多么慈祥，带来世界的平安。但是当我们拒绝他，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个愤怒的来，要审判这个世界。但神的爱，无所不及的爱，可以完全遭人拒绝。神不会把他自己的爱勉强加给一个不愿意接受的人。真正的爱是建立在人有自由选择去回应对方的爱。你看中国字很有意思，我刚才已经在我们在做一个温习，这个字我没给你们，这是简体的爱 OK， 虽然很多人叫做没有心的爱 OK， 但是你不管有没有心 OK， 但是它的字根中国人没把它去掉，是接受的受转成的，也就是爱需要接受。神今天爱我们，需要我们接受他的爱，爱是要接受的。如果我们拒绝神的爱，神可以控制我们，但爱的本质就丧失了。神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让人有选择的自由，因为神造我们是仿照他的形象造的，有自由意志，不是把我们造成一个没有自由意志的机器人啊！你们昨天已经听过的机器人，神没有造成机器人，把我们造成跟他的形象一样，使得我们有自由的意志去选择他的爱。我在温习过去几天讲的那日子，那时辰，就主耶稣降临的日子，没有人知道，连天上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唯有这个地方，神主耶稣基督特别把挪亚的日子怎样 他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啊？我们刚才上一堂已经跟你讲到，诺亚方舟已经发现了，给我们很大一个提醒。哇，莫非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时代了？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到诺亚方舟进的方舟那日，不知不觉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部冲去，人子降临也是这个样子。我特别跟你讲到罗马书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就是以色列人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数填满了，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填满的时候，也就是圣经最后讲的福音的门就关闭了。所以你有一个人举了手之后，你还没再举手，你要小心了，说不定门已经关了，你就没有得救的希望了。 OK， 所以我们已经到达最后，就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好，我们到这里一起做个结束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是来看见你，你再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这个世界已经进入到你憎恶的地步，进入到同性恋的地步。你当初怎样毁灭了索多玛，你同样最后也要结束这个世界，你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主啊，真是你说我们外邦人，当我们人数填满，也就是我们得救的人数填满的时候，你就来了，你会像挪亚方舟一样，你把得救的门关上，使得后头的人没有机会，因为福音已经完结束了。主啊，你正是趁着我们你还爱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接受你成为我们的救主。我在这里再问一下最后的机会，有人在这几天如果你有感动，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的，你在这里还有机会做决志的行动，你把你手举起来说，我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有这样的人吗？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这样的人吗？机会不多了，你不知道你下一秒钟你会怎么样，你会最后面对神的时候，我希望你是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还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今天愿意接受神做我的救主，我成为他的儿女，因为他特别把这个福音又一次对我们中国人带回来了。我上一堂已经讲了，我们中国人实在有福，在最后这个时代，我们中国人又回到神的面前。虽然我们的祖宗早就认识这位神，早就把他圣经的字都写在我们的字上头，我们虽然失去了他，但是我们还会喊老天爷，只有这一位神能够拯救我们。你愿意接受这唯一的神成为我们的救主，就请你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你如果是被神感动了，圣灵现在催逼你的时候，就把你手举起来。还有机会没有？好，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还有机会，时间不多了，再问一次，最后一次了。还有这样的人，把你手举起来。刚才已经好几位了，还有吗？可能有人举了我没看到，不要害怕，我们最后做结束祷告。哦，感谢主，放下。好，在外面的我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根本看不到了啊。没有关系，看不到神看得到啊。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是来感谢赞美你。主啊，不管是举了手的我没看到的，或者心里举了手的，主你都知道，因为你是看人心的。主啊，真是每个人愿意接受主你就成为救主的，主啊，真是求主真是赦免我们每个人的罪，使我们能被你遮盖，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在主你的面前成为义人。主啊，真是保守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能够继续追求你的真理，直到见你的面。 我们把上面这些人交托在主你的手里的时候，也把诸位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成为神儿女的都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保守我们，在主你再来之前，我们真是能够尽快的把主你的福音传给我们所认识的人，求主引领。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的，阿们。谢谢各位。